神纵然惩罚，却仍有恩典。
在责备之中，总留下盼望。
从分裂王国到犹大王国，从被掳到回归，在灭国的哀歌声中，先知们宣告：
神仍然掌权。
良友圣经学院谢慧儿老师主讲《先知书二》。
良友圣经学院的学员你好，我是谢慧儿，今天我们来到《先知书二》的第六课。第六课，我们在第五课的时候，稍微交代了一下。主前六五世纪被掳时期以及回归时期的背景，然后呢我们也简单讲了启示文学跟先知预言的不同，然后我们开始了进入但以理书的介绍。我们首先交代了但以理书基本上头六章圣经是关乎但以理先知的经历，以第三人称来描述，然后七到十二章是但以理以第一人称来讲预言然后呢我们在作者问题之后就讨论到但以理书的写作日期写作日期基本上有两个立场传统的立场是但以理书是写于主前六世纪被掳之后不过另外一个立场就是但以理书是写于主前二世纪，主前二世纪主要是因为但以理书后半卷书提到的预言到的一个人物跟在主前二世纪统治犹大的西流古皇朝的安提阿古耶比芬尼他所做的事情有很相似的地方历史告诉我们因为这个安提阿古耶比芬尼他的鼻害犹太人终于忍不住忍受不住在祭司马提亚跟他五个儿子的领导之下成功的推翻了这个叙利亚的统治之后呢更取得独立与罗马结盟就由马提亚的子孙通常称为马加比家族系实统治因此有些人就认为但以理书特别是后半卷书是在主前二世纪写成的其实呢我们不需要一定采取这个立场因为也有学者指出但以理书关乎安提阿古伊比芬尼的结局的预言不是那么完全配合事实历史的事实所以指向但以理书后半卷书特别不一定是要到了主前二世纪事情发生之后才写下来好这个是关乎但以理书的写作日期的讨论然后呢在第三方面作者问题写作日期之后我们要来思想一下的就是但以理书的文学类型文学类型所谓的文学类型其实之前我们也稍微提过在不同的时间就是说这卷书属于什么类别的书卷它是用什么方法来表达的关乎但以理书的文学类型一般是认为这卷书是包括叙事文体就是英文的所谓 narrative N-A-R-R-A-T-I-V-E narrative 叙事文体和启示文学启示文学就是 apocalyptic literature A-P-O-C-A-L-Y-P-T-I-C L-I-T-E-R-A-T-U-R-E 两个文学类型好那 接着下来我们会稍微看一下但以理书的结构哈。假如按书卷里面的内容来分段的话哈，但以理书基本上可以一分为二哈。但以理书的第一章到第六章就是以第三人称描述但以理的经历哈，但以理的故事啊，一到六章。然后七到十二章啊，七到十二章基本上就是但以理以第一人称来描述他所见到的异象，然后发出的预言哈。不过呢，有学者提醒我们，其实在但以理书的一到六章包括第二章跟第四到第五章，其实也有提到一些意象的描述哈，所以也不是那么绝对的不过基本上我们可以这样一分为二了第三人称的一到六章以第三人称讲但以理的经历或者是故事，然后七到十二章就是以但以理以第一人称来描述他见到的意象不过假如我们按语文或者是语言来分段的话就但以理书呢就可以分为三个段落三个段落。首先是一章一节到二章四节上半节。一章一节到二章四节上半节是以希伯来文写的第二段是二章四节下半节到七章二十八节。二章四节下半节到七章二十八节是以亚兰文写的最后第三段是八到十二章，八到十二章又回到以希伯来文来写第三段八到十二章我们假如翻开圣经到二章细节就晓得为什么我们很清楚这边是用两种语文来写因为在但以理书第二章那个尼布甲尼撒皇他是做了一个梦然后呢他要将本土的俗世用法术的行邪术的和加勒底人召来要他们将王的梦告诉王。然后二章细节就说加勒底人就用亚兰的言语对皇说所以之后的话愿王万岁请将那梦告诉仆人等等就是一集到七章二十八节都是用亚兰文来写所以按语文来分段的话但以理书就可以分为一章一节到二章四节上半节希伯来文，二章四节下半节到七章二十八节亚兰文，然后八到十二章希伯来文，这三段三个大的段落然后我们来到稍微提一下但以理书的年代的问题十二章但以理书的年代大概是这样子的但以理书第一章是讲到巴比伦皇尼布加尼撒围城然后四个犹大的青年人决定不沾污自己的记载这个是但以理书第一章。但以理书第二章呢提到的是尼布加尼撒皇第二年做了一个梦其他人都不能够为王解梦可是但以理就能够为王解释他的梦跟他的意义在哪里这个是但以理书的第二章。然后但以理书的第三章但以理书的第三章提到的就是尼布加尼撒王做了一个金像要全城的人都向这个金像下拜。可是其中三个犹太人被王派管管理巴比伦省的事务的三个犹太人就不向这个金像下拜，可是最终还是得救的经历，这个是但以理书第三章 然后但以理书的第四章是讲到尼布加尼撒皇在做了一个梦啊，然后呢也是由但以理来啊为他解梦哈、啊。但以理书的第五章就提到另外一个巴比伦皇波沙撒皇谢摆筵席，可是就看到手指在长鼻上写字的这个意象，巴比伦最终灭亡的记载啊，这个是但以理书第五章。但以理书第六章就转到波斯王大力呼皇他将但以理放在狮子坑里的经历啊，这个是但以理书第六章。但以理书第七章又回到波沙撒皇元年啊，但以理得梦啊，见到四个巨兽的记载。但以理书第八章呢，就提到波沙撒皇的第三年但以理再见到异象啊，公绵羊、公山羊的异象啊。然后就是但以理书第九章，第九章就回到波斯王朝大力呼皇元年啊，但以理在那一年从书上知道神的话临到耶利米，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回吃十年，他就进食祷告啊，这是但以理书第九章啊。最后但以理书十到十二章，十到十二章是波斯王古列第三年啊，但以理见到的异象与所长的预言啊，这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到十二，但以理书的所论到的不同的年代。然后呢，我们为提到一两个哈但以理书的提到的事情啊，里面牵涉的一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就是但以理书一章一节所记载的跟耶利米书二十五章所记载的同时期的事情在年份上的不一样啊。但以理书一章一节提到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巴比伦皇尼布加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啊。所以根据但以理书一章一节的经文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是在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来围困耶路撒冷的。可是假如我们看同时期的描写在耶利米书二十五章一节，耶利米书二十五章一节就提到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四年，就是巴比伦皇尼布加尼撒的元年耶和华论犹大众民的话临到耶利米。然后在第九节二十五章的第九节就提到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叫北方的众族和我仆人巴比伦皇尼布加尼撒来攻击这地和这地的居民，并摧毁一切的国民啊。然后到耶利米书四十六章耶利米书四十六章的二节经文就提到哈，是巴比伦皇尼布加尼撒在犹大皇约西亚儿子约雅敬第四年打败犹大的哈。到底巴比伦皇尼布加尼撒围困耶路撒冷城是在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四年根据耶利米书所讲的，还是第三年根据但以理书一章一节所讲的呢这个分别学者就指出其实是因应巴比伦的年代体系跟巴勒斯坦的年代体系的分别。巴勒斯坦的年代体系是非当今年也算 啊，可是巴比伦的年代体系就由登基年才开始算哈、啊，所以有第四年和第三年的分别。然后研究但以理书的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但以理书第五章、第七章跟第八章都提到的巴比伦皇波沙沙啊，波沙沙到底是谁呢？啊，在巴比伦帝国的诸王的名单里面哈、啊，好像没有看到这个名字啊。不过其实假如我们看巴比伦皇的名单哈、啊，第一个比较出名的开始是拿布波拉沙哈、啊。然后呢就是尼布加尼撒、啊、尼布加尼撒就是但以理书、啊、一再提到的那个君皇、啊、然后呢就有亚米马尔杜克、尼加沙拉薛、拉巴施马尔杜克，然后是拿波尼杜、啊、拿波尼杜、啊、这个是在尼布加尼撒之后、啊、比较出名的一个君王、啊、也是基本上是巴比伦最后一个君王、啊、有记载显示巴比伦这个最后一个君王拿波尼杜，他将皇位传给儿子比拉沙尔乌沙斯、啊、之后呢自己就退隐到亚拉伯。之前的尼布加尼撒皇、啊、在主前大概562年去世之后呢、啊、就由他的儿子、啊、亚米马尔杜克、啊、继位。亚米马尔杜克后来就被他的妹夫谋杀、啊、他妹夫的名字就是尼扎沙拉薛、啊、就在谋杀他之后在主前大概560年继位、啊、这个王的儿子、啊、就是拉玛施马尔杜克、啊、之后就继承父亲的王位，不过同年就被拿波尼杜等人组成的群体暗杀、啊、之后拿波尼杜就成为了巴比伦皇、啊、然后就是我们在之前提到的他之后呢将皇位传给儿子哈、啊。这个波沙沙基本上是拿波尼杜的长子哈、啊。有人认为哈、啊、波沙沙有可能跟他的父亲拿波尼杜共同执政了两三年哈、啊、共同执政了两三年。所以但以理称波沙沙回皇、啊、基本上、啊、是正确的。好，那我们在研读但以理书的时候跟其他的历史书或者需要了解一下巴比伦王的名字跟波斯王的名字，然后将不同的书卷所描述的事情跟这些王的名字时期挂钩就比较清楚哈，所以在以后的笔记我会有一个诸王的年代表，参考旧约年代表的一本书哈。巴比伦王基本上的排列就好像我们刚才提过的第一个是拿布波拉沙第二个是尼布加尼沙。尼布加尼沙在但以理书有被提及，也是历史书列王记下24到25章提到的列王记下24到25章提到的。然后是尼布加尼沙的儿子亚米马尔杜克亚米马尔杜克是在列王记下25章27到30节提到的，也在耶利米书52章31到34章提到的。然后就是将亚米马尔杜克杀死然后自己继位的尼加沙拉薛尼加沙拉薛 这个君王呢，就是在耶利米书三十九章三节跟十三节提到的啊，耶利米书三十九章三跟十三节提到的。然后是尼布沙拉谢的儿子拉巴斯马尔杜克啊，这个王子统治了巴比伦几个月，就被散会啊，由拿波尼度啊来掌权，来做皇啊。之后巴比伦被波斯消灭啊，所以我们也需要了解波斯时期的君王的名字啊。当然，第一个很出名的波斯君王的名字就是古列哈、啊。古列的历史的记载基本上在以斯拉记的一到三章啊，就是在古列的谕旨底下，所罗巴伯和耶稣雅领到犹大人回归故国啊，以斯拉记的一到三章。古列之后是冈比斯斯冈比斯斯耶路撒冷的重建啊，遭受难阻啊，就是在这个王帝的统治之下发生的事情，记载在以斯拉记的第四章。以斯拉记的第四章。冈比斯斯之后是大利乌一世啊，大利乌一世啊，哈该和撒加利亚先知长预言啊，在主前大概520年长预言，然后呢圣殿的重建得以完成啊，在516年完成，记载在以斯拉记的5到6章。就是在大利乌一世统治的时期发生的事情。大利乌一世之后是薛斯薛斯，也就是亚哈水鲁，他的故事当然很出名，就是记载在以西帖记的故事哈。以西帖记的君王就是这一位君王薛斯，或者叫做亚哈水鲁哈。然后薛斯以后就是亚达薛斯一世哈。亚达薛斯一世就是以斯拉领导犹大人回归，记载在以斯拉记的7到10章哈。也同时是尼希米回归重建城墙的时期，记载在尼希米记1到2章。然后呢，先知马拉基基本上也在相近的时期长预言啊。所以以西拉领导的回归，尼希米回归重建城墙，跟先知马拉基所预言，都在这个亚达薛斯一世的统治下发生啊。然后就有其他的王帝，包括大利乌二世亚达薛斯二世亚达薛斯三世，然后是亚塞世，之后到了大利乌三世哈。大利乌三世统治的时候，也就是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推翻波斯帝国的时期，从此波斯帝国就被消灭然后就犹大就归入希腊帝国的统治之下这个就是整体的从巴比伦到波斯到希腊基本上的王帝的名字最后呢，我们要稍微来看一下但以理书12章整体的结构12章的但以理书，其实基本上可以说是有一个交叉式的结构的，交叉式的结构其中有引言但以理书1章，然后呢有一个结论，但以理书10到12章，中间就是一个交叉式的 A B C C 派 B 派 A 派的结构有一定的呼应跟就是对比首先是引言是但以理书第1章 但以理书第一章是很重要的一章圣经啊，还引整转但以理书的主题非常的精彩，所以我们下一课会用一点时间，用一课的时间来分析这一章圣经。在引言之后，像刚才我提到的，就是还引但以理书的交叉式结构的分析，就是 A 第一段 A 就是但以理书第二章，是关乎四个国度的意象四个国度的意象。然后呢是 B 但以理书第三章提到的是犹太人的忠心跟他们的获救获得拯救。然后是 C 但以理书第四章是临到巴比伦王国在尼布加尼撒的统治下，巴比伦王国的审判然后对唱诗的就是但以理书第五章，也是临到巴比伦王国的审判不过这一个段落呢所提到的王帝就不是尼布加尼撒而已是波沙沙所以 C 但以理书第四章跟 C 派但以理书第五章是对称的。C 派之后呢就是 B 派但以理书第六章。但以理书第六章呼应但以理书第三章三个青年人的忠心跟他们的获救第三章就是第三章。可是第六章呢就是一个犹太人的忠心跟他的获救这个犹太人是但以理所以 B 派但以理书第六章跟B 但以理书第三章有一定的内容上的呼应然后呢就是 A 派但以理书第七章是又是四个国度的意象跟但以理书第二章的四个国度的意象相呼应所以从但以理书第二章到第七章就有 ABC C 派 B 派 A 派的这个交叉式的结构当然不是完美的交叉式的结构的原因是因为但以理书第八章提到公绵羊公山羊的意象然后但以理书第九章是但以理的祷告跟吃十个吃的预言这个就不在这个交叉式的结构里面。最后是结论但以理书十到十二章末了的启示，末了的启示呼应但以理书一章的引言这个就是但以理书整体的结构。好，今天的课程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下一次再见。我是谢慧儿。
你是我生我的君王，你是全能神万有主宰，你是我主我全心赞美你，哈利全能神万有主宰，你是我主，我全心赞。